好，现在就要说到世界的构成了哦。先从小数说起，就是西米山跟四周，这就是我们处的世界了哦。从来说就佛典古说了，从来这样说了哦。从来说，须弥山在大海中为世界的中心，所以世界中心就须弥山在大海中。而山的接下来有个横面来看呢、啊，横面来看，山的四面有四周，四周。而这个四周在海水当中，浅海水当中了哈。此外呢，就在这个四周之外呢。有七重山、七重海，它是一重一重，就是一层层的围绕。而最外一层呢，有铁围山。铁围山，这个铁围山呢，是这个世界的边缘，都是一个横啊。所以说横向看，横向看。至于纵向来看，就纵向来看，须弥山是深入大海，它海拔非常非常高，那就纵向来看，相对横向，纵向来看。非常的高，在山的中间，就是半山腰，在它中间呢，四方有四域，四方有四域，而这个呢，就是四大王众天的住处，而日跟夜呢，就在山腰中围绕了，在山腰中，山中间就在，就在山腰，就在山腰，山腰当中在围绕，半山腰了哈，山腰。而须弥山顶呢，山中间是有四大王众天，须弥山顶呢就有第四天，以及四方各有八浮尘共之，所以称为刀立天。刀立天就是三十三呢，三十三天，因为有四方各有八浮尘，就三十二加上第十天，那就三十三天了。所以我们一般分成地居天跟空居天，是吗？地居天就是主要就是不是地在我们这个地上啊，我们这个地上那就在人间，是吧？地居天主要那地就是那个须弥山呐、啊，须弥山的中间，那就是四大王众天；须弥山顶，那就是刀立天，所以。地居天就这两天了，导师做一个评论，这样的世界与现在所知的世界不一样哦，因为你看哦，世界的中心哦，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都是很靠近我们的、啊，很靠近我们的，是吗？而、啊、我们又住在，我们就是住在须弥山是世界的中心，我们就住在须弥山四周当中的什么？四周当中的这个南浮提，南眼浮提是吗？南眼浮提，眼浮提在南方啊，所以叫南眼浮提。所以这个都是跟我们很靠近的、啊，如沐在前的这个世界，跟我们现在说，我们现在理解的世界不一样。所以咯，佛弟子要做一个会通哦。会通主要就是我们住的这个世界，我们现在说一般说我们住在地球。所以这个地球跟眼浮体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关系？主要就是西米山还有四周，跟现在西米山是世界的中心，现在看起来，如果以现在我们理解的世界，西米山到底是什么？世界的中心，所以会产生困扰，会产生困扰。一般的解说了哈，一般解说，我们单以我们居住的地球来说。一般的解说就是没解说是四周当中的南阎浮提了，那就底下会有一个说法当中一个，关于先说到了阎浮提，它即是印度人对于印度的自称啊。什么叫印度人对于印度的自称？就是印度人所住的地方的那个地方，你就拿印度自称为什么？就是阎浮提了。那本为阎浮提本来是什么？印度的专名，印度的专名。等到佛法传到中国之后呢，阎浮提就扩大到中国来了。到了近代，这个世界的范围更扩大了，是吗？ 这样地球跟眼浮体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导师这里举了两个说法咯。第一个说法就是以科学说佛法者说，就是有一篇文章啦，以科学说佛法这样说到了齁。须弥山就是北极，须弥山北极四大洲即是这个地球上的大陆，而眼浮体呢，眼浮体洲这一洲呢，南眼浮体洲，这个现在亚洲一带啊。而这以真现实者说，真现实者说，那就是太虚大师说的咯。须弥山系，须弥山系就是一太阳系，四大洲就是水、金、地、火四行星。而这以四大王众天，那就是木、土、天王、海王四行星。那至于倒立天，那就是太阳。那这样的话，眼浮体就扩大到地球的别面了。这个是佛子慧通当中的一般的慧通，说到慧通。这我们来看一下注脚十五跟十六了。第一个的说法了，以科学说佛法者说，我说这个就是老科学家，这是科学家了，所以他以科学说佛法，王小鱼先生的解说了。老师在这里有对他做一些评论了，这一解说对于传说中的南周日中北周夜半恰好相合，就是南周在白天，北周就在黑夜，恰好相合。但是以须弥山为北极，变高山为边地，以固有的传说似乎距离得很远呢。须弥山是世界的中心，但是这是山变成边地，传说似乎离得很远。那至于真现实说，这是太虚大师真现实论所说的了。若依着这一解说，以北俱罗洲为另一星球，可以不成问题，因为北俱罗洲是吧？北俱罗洲，在山的那一边，即使他们在印度人，那也渐渐遗忘了，所以他们自称为南眼无体。对，另一个地球上，没问题，可以不成问题。但是传说太阳，但是我们传说是太阳旋绕的须弥山腰是吗？但是解说为太阳就是须弥山顶的倒立天，也不太相合了。那接下来就要导师的解说了。导师这样说咯，导师他以为佛陀是理智的、道德的宗教家了，所以导师这样说，佛法是理性的、德行的宗教，对吗？不只是信仰，当然有信仰了，因为宗教就是要信仰，但是不是只是信仰，要理智的、德行的宗教家，有他的工作中心呢。无暇与人解说或辩说天文地理了，没有这个时间了，因为这个是不是佛法的重心工作啊？佛法中的世界案例，到底是引用时代的传说？引用时代的传说，如果必须为这些辩解，不但到底不能够会通，不，如果必须为这些辩解，就是为对佛法当中世间的案例的内容做辩解，不但不能够会通传说了，而且根本违反了佛陀的精神呢。所以，因为佛是引用当时时代的传说了，所以如果 当时的时代是现在的的这个世界观，导师世尊也是引用现在这个时代的世界观，所以按见说是佛不以世间真是吧？我不以世间真，世间以我真，世间智者说有，我亦说有；世间智者说无，我亦说无，这也可以是一个了。他怎么说？世间呢？佛陀那时代不会说量子现象，而如果在这个时代，世间智者说量子现象，佛也要依着说量子现象。但是为什么要说量子现象？就在这有的现象当中，佛法不是为了有，不是为了有而专注在说明有，而是在有的现象当中说它什么没有自性，因为只有这个才能够得解脱。这个就是这个佛的工作重心呢，是理智的德行的宗教家，因为只有这个才能够解脱了。像上面说的组织完备的世界情况，那是后期的，那是后期。因为导师有一个论证啊，例如因为就要论证了，因为汉译的《长阿含经》《四纪经》《广说》这些，就是上面所引到的这些广，但是巴利本缺这部分，《广说》这些的巴利本缺，没有说到这么详细了。而以此大同的《立士阿毗昙论》，它是属于论点哦。他这样说道：佛薄伽婆就薄伽梵了，就佛世尊以及阿罗汉说了，所以可见世尊曾部分的引述俗说，而由后人补充推演组织完成的了。所以我这部分呢、啊，是我们先要有这样的观念了，所以我把它说序言了。所以基本上就是佛法的世间对世界的安立，大抵是引用当时代的传说，而世尊只是引用只是部分的引用传说。什么叫部分呢？因为我们现在有看到了，它是非常完整的说明，是吗？世尊只是引部分的引用传说，而由后人补充完成的了。接下来就是要证论喽，佛典古说的演变过程，演变，因为佛典古说还是因为它是次第完成的嘛，后人补充完成的，就要先就要去理解它的演变过程。先说到，因为老师说到这个是世尊部分的引述俗说是吗？所以先说到。世尊时代的须弥山以四周大体是近于事实的，所以虽然世尊引说什么引说的这个内容对于当时代是大体是近于事实的，那什么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来看这注脚也有了，但是我们直接来看老师的本文。先说到须弥山，因为要须弥山跟四周嘛，先说到须弥山。须弥山老实说就是今天的喜马拉雅山呢，喜马拉雅山。至于四周呢，山南的眼福提，这个就是恒河上流眼福提河流域啊，眼福提流域，这是恒河上流。毗提诃呢？毗提诃是在恒河下流，本来是摩羯陀王朝兴起以前东方有力的王朝，基陀尼呢？这是游牧区，游牧区是指印度的 西北印游牧区，因为它意思就是牛货，就是所以叫游牧区。基罗就是那个福地，基罗是福地，它本来是婆罗门教发黄的地方。它是在眼福提以北啦，眼福提以北，所以说它北基罗，北基罗。这受到印度人的敬仰跟尊重，但是这个传说的时候呢，已经印度人是以阎浮提为居住地了啦，所以导致就受到印度人的崇仰尊重，因为他是婆罗门教发皇帝，皇帝。但是在这个四周的传说中呢，印度人看作神圣住处的须弥山为中心，所以须弥山为中心有这个四周，山南就是须弥山的南部南方呢，就是恒河上游南州，向东东州，向西西州。而景仰中的四十基罗，就是事实上的那基罗了。事实上那基罗已经落寞，所以被传说为净土、乐土，被传说为乐土。大家羡慕着山的那一边呢，就是山的那一边。从印度人自称为南眼福提。可见这个传说呢，是基罗已经没落了，而发展到恒河上流时代的传说了。那个时候东方王朝毗提诃还不是印度雅利安人的征服期，四周以轮王统一四周说，因为印度人还有轮王统一四周嘛，相联系了，所以这样的传说呢，可以说是雅利安人已经势力到达的恒河上游，开始统一前印度的企图，以自信的预言。关于这个在注脚十七跟注脚十八，各位可以去看了。所以这个地图岂非近于现实史记，就是上面所说的，上面所说的这个内容是近于当时的史记状况了。你导师画一个图对吗？画一个图。所以须弥山，那就是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山，你看南面就是南阎浮提，南阎浮提向东，向西是吗？向西，东就毗提诃，西就是牛货是吗？那基罗，各位看一下，其实那个基罗啊，其实大家有看到基罗跟北基罗吗？基罗是事实上的啦，事实上就是，但是那时候已经没落了，在就是那个其实婆罗门教发皇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了，在这个地方，但是那时候已经没落了，就把它推到哪里山的那一边了，叫北基罗，就推到那一边。所以我们前面有看的一段那个注脚那引文说，太虚大师啊，把那个北极罗推到另外一个地球上去，也不成问题是吗？就好像印度人他自己对那个北极罗啊，他自己也不明白了，把他推到那山的那一边去。所以基本上可以理解到，这样的传说基本上 这个印度人已经到了什么恒河上游了，就是南盐湖地，就是恒河上游了的那时候的传说。因为那时候的东方的毗提诃那个王朝还不是他的统辖的地方，所以那个轮王统一四周的那样的预言呢，可以说就是这个时候的传说了。所以老师说，基本上，世尊说的这一部分是符合当时的现实的情况，但是接下来就传说的演变了，传说的演变，在于传说的起源时，须弥山虽然是被看作神圣住处，但是四周未必在海中了。因为你看到这个传说我们现在的传说啦，须弥山是在海中是吗？而且四周都在海水海中吗？这传说的起源开始的时候，因为老师依着这张图啦，就是刚开始的传说它还是近于现实的，近于当时的那个事实的。至于四周未必在海中，老师有举了一些证明的。传说佛上刀立天就是须弥山的高处，为母说法是吗？下来的时候是在僧伽家了哈。僧伽师和僧伽师，而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它不是在海中啊，所以须弥山下来那地方不是在海中，其实包括须弥山本身不是在海中了。当时的传说，第二个传说了哦，就是阿修罗与帝释在斗争失败了。逃到什么？逃到舍卫城边水池的那个莲藕孔中嘛，哈。这可见须弥山，即是喜马拉雅山。山的南麓呢，就是因为它下来就是要下来人间是吗？就南阎浮提了。山的南麓即是。僧伽师到舍卫城一带啊，舍卫城一带，它是南阎浮提。所以当时的四周说还没有包括到德干高原，因为南阎浮提啊还没有南到德干高原，德干高原是更南方的是吗？所以还没有南到那个德干高原呢，这一近于事实的世界，就是这一传说的起源。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还是近于这个事实的世界了。等到印度人扩大视野到前印度，发现了海岸是吗？发现了海岸。因为像德干高原那时候会扩展到德干高原，就前印度发现了海岸，一发现海岸就于是或者说就有人这样说，就或者会这样说到了四周在海中，因为发现到海岸了，所以四周在海中。而因为印度人扩大到前印度，这样的话南阎浮提就会成为印度的前进的啦，前进。这样，事实上的西弥山，实在是喜马拉雅山是吗？就不能不分为神话的，有神话的西弥山呐、啊，以及实际的雪山，雪山就是西弥山，就是喜马拉雅山。这一部分可以看注脚十七了。注脚十七那一本都写得蛮清楚的。 总之，从佛典去考察，佛陀虽然采用了世俗的须弥四周说，但是大体上跟事实不言，差别不大。所以老师说，这样的做一个结论哦。所以我以为是现实的科学的佛法，佛法因为现实的，因为科学就是科学，它是最现实是吧？是最对那个去研究它是吧？所以现实的科学的佛法，佛法不单单是通得过哲学，也能够通得过科学是吧？包括前面说到世间无量是吧？世间无量，现实的科学的佛法应该从传说中考寻早期的传说，早期的传说，而且从不以现在世俗的立场去接受它或否定它。早期的传说，而且对这样的传说呢，还要以不为现在世俗的立场接受或否定它。如果不符合现在的说法，也要否定，因为这个只是佛，这个不是佛的中心工作啊，它是随顺当时的社会的说法。所以以不为现在世俗的立场去接受或否定它，绝对不可牵强附会了事了。如果牵强附会啊，接引不了现在的知识分子，这样的话佛法永远只是那个没有知识的老年人的。佛法是一切智者的来，一切智者说出来的法，而且现在是千年的时代，处事的时代是吗？组织的时代，千年的时代，一定要各位，我们千万不要说啊，这个只是理论哦。佛法如果不能够接引青年者，不能够接引知识分子，佛法是永远永远，非常非常可惜了。佛法是能够引领时代的呢，引领任何进步的时代的呢。导致那个气理气机之人见佛教啊，在最后不是这样说到吗？人见佛教之人，人菩萨行是吗？所以关于这些啊，这个绝对不能够牵强附会了事啊，不能够从啊，我也不是，还有说到某一大师哦，他哦在定中就可以看到须弥山是吗？所以那不是现代科学能理解的。你看哦，不管他修行再怎么样高哦，我们先不论他修行的那个阶位，在佛法当中的阶位是怎样了、啊。我说不管他的经验再怎么样的那个神，你看在这里就可以判出高下了，就在这一点上判出高下。像这些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忽略它咯，这里才能够纯正的佛法，我们的信念，我们的宗教情怀，我们的信念慈悲智慧都要在这边建立起来。要分析的清楚来咯，这样与时俱进。所以现在的一切的哦，现在的不管它在怎么样的考证，在怎么样的考证，它不会倒的啦，而这个是依着正见而来的，正见而来。好，接下来就扩大来说咯，就是天魔犯以及三界。经中没有说到天魔犯，就是我们佛经当中常会说到天魔犯。先说到它的内容，天可以说就是六欲天，六欲间就是从地极天开始是吗？就是四王天、刀立天，然后有总共有六天啊，夜幕天、兜率天、 他化天，他化自在天，这六一天，那就是天。虽然有地基空基的差别，都是有彼此共同的气势间，而且有王臣父子等社会形态，跟我们人间一样。至于魔呢，就是六义天最高的天，就是他化自在天，是吗？他化自在天上有那个魔宫，魔宫。我们一般说那个世尊在菩提树下是吗？有波旬，波旬那里扰乱，就是这个，就是坐在这里了。因为哦，他不允许这个哦出异界，不允许他离开他的控制啊，就好像黑道那个大哥哦，你在黑道里面了哦，他都非常照顾你。哦，假如说你要脱离黑道，小心那个大哥就不允许。哎，这个就这个魔，所以那个魔啊，我们不要以为哦都很可怕，很怎样的。这个魔宫，这个魔啊，天魔，他有他的功德力嘞。就好像那个我们一般说，如果我们一般说到小鬼难缠，魔王容易见，是吧？就是阎罗王容易见，那小鬼难缠。那小弟难缠是吧？大哥好见是吧？但是小心哦，小心，你不要脱离他，你一想要脱离他的控制范围，那魔。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要警觉，真的要警觉。我们不要修了求功德，但是变成魔。所以你看到，包括那个梵天是吗？梵天还有慢心是吗？你不信他的时候，至少他们的那个神教徒对他们的上帝的理解说，信他就得永火，不信，信他就得永生，不信他永火，你到地狱去了。他有没有他的功德？你看，你要修到梵天，他要修慈无量，而且要修到最好的慈无量，才能够升到那里去。所以学佛最吉祥啊，你看呢，像我现在是什么，什么功德都没有是吗？但是我可以看到他的极限性了。所以让我们现在学佛就往那最吉祥的方向前进。想到这里就要高兴了。普通人不知道嘞，真不知道。这边浮起来，副作用就起来了。最根源就是那自行见，自我中心出发。所以这个在那个异界的最高天的那个上面有那个什么，有那个就是魔宫波旬天魔，都是天魔。以上呢就得到色界的梵天了，色界梵天。这个导师做一个评论啊，这个大体是依着旧有的印度旧有的传说，异界天它是不离欲的，不离不脱离生死苦的，没有脱离魔的统辖，没有脱离，所以天就是异界天，不离欲，没有脱离生死苦，所以不离脱离魔，没有超出魔的统辖，就是那个天魔，这个魔还控制着这个天。而如果能够突破魔，就得到解脱，那就归于梵，达到不死的地方。所以那个神教徒就那梵就是得到解脱。至于梵的神格化，就是梵天，就是大梵天。大梵天呢，就称为一切世界主咯，一切世界主。天魔梵的层级，契合于传统婆罗门教的解说了。但是佛法虽然引用传说天魔梵的传说，但是不以为婆罗门教所说的复归于梵为究竟呢、啊？他不会说你回到梵就究竟，不是，而认为还在生死当中。所以就依着四禅的定果，四禅定果的次第分，那么所谓的那梵天分成 四禅天，四禅天。而这个什么四禅定果是什么意思呢？四禅定果的次第，就是我们一般说咯，我们如果造什么业就会得到，如果这一生没有得到解脱，我们造的重业我们就会受报，是吗？修定它是非常重的业啦，重业，所以修定没有得到解脱，就会得到相应的什么？相应的天，相应的天呢？这身报体尽了，就得到相应的天。所以分梵天，梵天就是初禅天哦。以佛来讲，那是初禅天，色界，色界初禅。所以分梵天为初禅三天，二禅三天，三禅三天，四禅三天，还有再加上外道的无想天，外道的无想天是放在四禅天呢、啊。外道的无想天，还有圣者，佛教圣者所住的五不凡天，五不凡天就是那个五禁居天是吗？那就是三果，三果住的地方，他已经不还了，不来这样，不来人间了嘛，所以他就是五不凡天。三果住的那地方，那这个都是设在四禅，第四禅。这个十八天的是色界，是色界最高的，最高的名色究竟天，色究竟天。这个都是个人的世界。个人的世界了，所住的器界随有情的出生而现起，随有情的灭亡而灭亡。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就是二禅以上了，二禅以上。所以二禅以上就个人的世界，就是这个人。这个有情生了，这个气世界就存在；这个有情灭了，这个、气世界就没有。而我们呢，是共异界天也是共的，共气世间。初禅天一般如果看那个注脚了，注脚导师也说到，初禅天还算是有那个共，还是有不是个人的世界了，因为它有。梵辅天、梵众天什么？大梵天，大梵天好像王一样，有梵辅天臣子，有梵众天，有那个臣民，臣民。当然了，那大梵天可以说是这，可以说是初禅天那最高的地方，好像那个魔宫是吗？也可以这样来说他了，也可以说他独处，刚开始也是他独处一个人，对吗？大梵天呢？但是他一想要有人，他就会有人，对吧？等等，刚好那时候也有人，对吧？所以他认为这个有情是他创造的。但是如果以说有大梵天、梵五天、梵众天来说的话，他是有共住的啦。如果说一个大梵天他自己一个人，刚开始他也是只有一个这样，但是。二禅天以上的就是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其他的各位就看那个注脚了，看注脚。四禅为佛陀时代常修的禅定，而禅定的种种功德都在第四禅当中，尤其世尊哦，世尊。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正定啊，比如说八支正道，那正定之也以四禅为代表等等，很多很多的地方都以四禅，所以可以这样说咯，佛陀时代的我们都禅定啊，主要就是那四禅，尤其世尊呢、在第四禅，对吗？第四禅。这位各位可以也去看他注脚，注脚。而且呢，四禅天的那个名字也是次第有演进的。至于又依着唯识观，唯识观就是唯心观呐、啊，唯心观的定果立四无色界，因为唯心嘛，观唯心，所以四无色界就是先观物尽是空， 物见是空，就物见就是没有设法，没有设法，物见是空，所以空无边，净空，所以那只有空间，就叫空无边，把那个空扩大，就是空间扩大，就是没有设法，没有设法，所以观色空，叫空无边，然后再观次观，只有事，只有事，只有心，只有心事，所以叫事无边，然后把事呢扩大，依着那空空的无边，然后再加进事，把它扩大。所以叫事无边，然后再观事也不可得，所以叫无所有，因为境无所有，事也无所有嘛，所以就观无所有。这三者呢，就类似唯识学的相似正德三性了，相似正德了。什么相似正德三性？哪三性呢？那是。偏计所执，偏计所执就是外境是没有的，啊，依他起，依他起就是心所为体性啊，所以事啊，就是事无边了，啊，至于无所有呢，就是正相似正那唯识性啊，唯识性就是无所有，事也不可得，就正那唯识性。再进一步到无所有性了，无所有性也潜离了，那就真正的达到了。前面还是相似正德，后面呢真的达到无所有性也浅得，就达到非想非想，非有想非无想，非无想处，这也可以说是绝对主观的体证，就类似证到唯识性的了，证到唯识性。这无色界不但是个人的，而且有说是没有物质的啦，所以这在部派就争啊，到底无色界到底有没有色，就像是唯心，唯心定是吗？无心定是吗？无心定在部派就证，到底有没有心呢？有部说没有心，就是没有心。但是大众部呢，就说有心，只是那心是很细的，就是我们或许主张有细心是吗？有细心，所以呢，无心定有心，细心。那无色界，佛说无色界也一样，部派我弟子也在证，到底有没有色？有的是说就是没有色，有的是说没有像色界。的那样的色，本来异界色是最初的色，色界色比那异界色更细，所以我们传说那个色界天人来到见佛陀，佛陀说，他已经快承受不了那个地球的那个重力，对吧？佛陀说你要加住，你们那个、把它变成异界色，异界色就能够支撑。我的那个色界的色太细了，承受不了，是吧？而对于那无色界呢，能。有派说就是没有色，另外说没有像色界那么粗的色，色界已经够细了，对吗？但是连那样色都没有那样色，但是有更深细的色，这样解释了。好，所以说导师，而且说，有的说是没有物质，但是也有说是有物质的了。先评论喽，截评这个由意而色。而无色就是由异界、色界、无色界，是吗？就是三界，而且由社会而个人而精神。什么叫而社会？就是社会就是有团体、有组织的，就共世间、共气世间的异界。然后个人呢，就是色界，尤其是特别是二禅以上的，就是都是个人。而精神，精神就是无色界，无色界精神为印度当时一般修禅定者，就一切者。大体公认的，大体公认，但是佛法却不承认这是可以解脱的了，否认他能够得到真理，能够得到自由，因为自由就是解脱，对吗？解脱什么？解脱烦恼。没有见真理，怎么可能断烦恼？没有断烦恼，怎么可能得到解脱自由？所以人间成佛，开示着有情世间的真意，有情世间真意不再定，不再定，所以你意。包括那个异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那都不能够得到真理，不能够得到解脱。所以人间成佛，只有在人间，依着人的三大特色，好好修学。所以咯，包括部派都这样说咯，我们要转凡成圣，只有人间，天上是不可能转凡成圣，转凡成圣之后才能够七番往返人天。在天上不可能，不可能转凡成圣，最难最难切的那一刀，什么？你看到我们要破竹啊，最难的就是破第一口， 第一个柱，一破了就裂了，就容易裂了。所以要转凡成圣，在人间，佛法也这样说了。所以好好珍惜我们这个人生呐、啊。所以人间成佛开始有情世间的正义，有情世间不在天，天上没有智者，只有人间。哎，我们多思维这些了，好好尊重我们自己了。虽然哈、哦、时常烦恼对吗？想太多，时常让我们烦恼是吗？但是那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出发。现在我们学佛之后，好好用佛法来改善我们的人的三大特征哦。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了。好，我们来回向。